天黑莫走夜路远，深夜枕边谁相伴。欢迎收听灵异鬼事，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微笑村庄下集。李先生走回房间，坐回床上。微笑之村，他低声说，我们明早就离开吧，我有些不太舒服。你害怕了？不，只是觉得太古怪了。不用害怕，他们明显是虔诚的教徒，不会做什么过分的事情的。李先生不以为然地挥了挥手，只是当地古怪的风俗罢了，国人也不是流行老人家喜葬的吗？很多宗教的也主张死者逝去，并不是什么坏事。
嗯，那话是这么说，但是
一想到刚才看到棺材里的家伙脸上的微笑，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安下心来。两位醒了？没怎么注意，修士突然的出现在门口，手里端着一个盘子。是晚餐吗？李先生显得很有兴趣，走到修士面前。我瞄了两眼，原来是米饭和一些山里的野菜，木耳看上去很新鲜。因为比较匆忙，我只弄了一些新鲜的蔬菜，希望不要介意啊。修士将食物放到桌上。
十分感谢，给您添麻烦了。
我起身答谢，修士也回了礼，接着离开了房间。这里呀，以盛产木耳著称，这下有口福了，快尝尝啊，这可和城市里的大不相同啊。李先生天性乐观，而且胃口不错，原本不饿的我看他吃得如此的有兴致，也跟着吃了一些。食物很清淡，不过的确要比城市里的要新鲜美味。吃完以后，我们决定要出去走走。外面的雨暂时小了许多，我们打手电走下楼梯。参加葬礼的人已经散去了，只留下那个装着尸体的棺材。李先生对教堂的壁画很感兴趣，站在一旁研究起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靠近这里的时候，我都觉得那种奇怪的药味更加浓郁。我辨别了一下，那怪味来源于十字架。我走过去仔细一看，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或许是年代过于久远了，雕像太破旧，呈现出一种令人恶心的灰褐色的样子。我伸出手，打算摸一摸那个雕像。
请住手！
身后响起修士急促而又严厉的声音，他就站在门口。
啊，对不起，我无意亵渎神灵。
我们打算在村子里走走，李先生解释道，希望两位别走太远，附近森林里有野兽出没。修士以严厉的口吻叮嘱一句以后，走到死者跟前，为他开始做祈祷。李先生则是拉着我离开教堂。外面的空气冷了许多，在黑雾中的黑色村落显得更加的阴森起来。路过一家住户的时候，我听到一阵阵的哭声，好奇下就走了过去，却看到一个孩子跑了出来。借着他家里的灯光，我依稀看到他脸上流着泪，而嘴角却是向上的。
这算是在哭吗？你还跑，再跑打断你的腿。
从里面追过来一个妇人，眼睛瞪得很大，脸上却是微笑着，手上拿着用来扫地的扫帚。孩子被他重新的抓回家里，整个过程里面他们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，仿佛我们是透明的一般。
哎呀，看来整个村子里人呐，除了笑就没有其他的表情了。
李先生叹息道，
的确不用再看了。
对了，教堂有三层，修士为什么没有提到过三层呢？而且二楼看上去也并没什么再继续上去的楼梯啊。
你的意思是？
要不要去看看呢？李先生很有兴致地建议道，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是好建议，可是我又没有办法拒绝，只能艰难地点头答应。那说好了啊，晚上3点起来，我们去看看三楼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发现。修士住在我们隔壁的一间屋子，早早的就睡下了。我和李先生两人满怀心事，稍微小息了一下，一直等到了3点以后，整个村子里都完全死寂下来。我们两人呢，就悄悄起床，走出房间。路过修士那里的时候，我们小心翼翼的，生怕吵醒了他。果然，在楼梯尽头还有一个倾斜的楼梯可以攀爬上去。原来第三层是以阁楼的形式存在的。我和李先生两人爬上楼梯，推开了阁楼的地板，里面非常闷热，不过并不算太小。
我的天哪，你看我发现什么？
李先生用手电四处照着，突然低声地惊呼一句。我走过来一看，发现阁楼的一张桌上摆着一个医用的托盘，上面居然是摆满了手术用的器具。我继续用手电照过去，看到旁边的木桌上摆着一本非常老旧的笔记本，恐怕至少有50年以上了。我小心地翻看日记，发现里面都是外文。
你能看懂吗？
我叫来李先生，他的大学是外语系的，好像是德文，
我也不是太懂，
不过好像是一位自称为安德烈牧师写的。这里有日期，1917年，这个牧师是1917年到这里的，应该是来传教的，不过这后面的我就没有办法看懂了。李先生耸了耸肩。我拿起日记本继续的翻看着，直到最后一页，在封底居然有一张黑白照片，那应该就是安德烈牧师吧，两颊消瘦，眼睛低陷，带有一种病态愁容，嘴角都是下压的。这张半身像里的安德烈牧师神情哀戚，左手紧紧地握着胸前的十字架，我看到他的左手有6根手指。
这张脸好熟悉啊，
我有些呆住了，拼命回忆着在哪里见过。李先生也凑了过来，也觉得十分熟悉。最后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，
十字架上的人。
这个答案让我有些无法置信，阁楼里没有别的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。我和李先生将日记放到随身带的腰包里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，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立即将东西收拾好。这种地方是片刻不想再待下去了。接着我们来到了底层的大厅，再一次对比十字架上的雕像，果然是十分的相似。我伸出手触摸一下雕像的腿部，得出了让我不愿意接受的事实，那种质感并非是雕塑品，而是尸体，准确的说应该是干尸，因为十字架上的人呢，右手也是6根手指。
这并不能证明这架上就是尸体，
或许村民为了感谢他布教，按照他的样子仔细的雕塑呢。要证明一个尸体只有一个办法，你帮我拿着手电筒。李先生听完我的意见以后并没有赞同，他将背包脱下来交给我，然后拖着一张桌子踩在上面爬上了十字架。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如果是雕塑应该不至于连牙齿都雕进去吧，掰开嘴巴口腔里的牙齿也可以证明是否是干尸的。他爬上去朝着头部伸出双手，接着使劲掰开了，
把光照过来让我看清楚，
他低声说。我将手电照了过去，李先生说了一句，
我的天哪，
然后跳了下来，
的确是一具干尸啊。
十字架上居然钉着70年前来到这里传教的德国牧师。砰的一声，身后响起了开门声，一阵闪电，我看到地上多了很多影子，转头一看，修士带着很多村民站在教堂门口，月光下，他们所有人的脸上都是笑容，但更像是戴着面具一般。看来，你们还是知道了。修士朝我们走了过来，
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基督教。
我指着十字架喊道，来吧，接受神的洗礼，让这个世界充满微笑，人与人之间才不会有仇恨和猜疑。修士的脸变得无比扭曲，一群疯子。我看着身后的村民一个个微笑着拿着武器朝我们慢慢的靠拢，可是我们却没有后路了。李先生掏出打火机对准身后的十字架上的干尸，修士突然停了下来，伸出手高声喊道，
不要。
所有人都怔住了，
如果你们再靠近，我们就把这玩意给烧了。
你敢亵渎神像，会坠入地狱的。
修士高喊着。李先生和我对视了一眼，我立即明白了，从背包里掏出来本来准备好野外用的酒精瓶，打开以后洒在地上和那些老旧的木桌椅边。
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
修士带着村民扑过来，李先生则点燃了干尸，蓝色的火焰迅速将教堂前方的十字架和桌椅全部包围起来，这些东西一下子就被点燃了，大火将我们和修士他们隔开了。
不，神像被毁了。
修士痛苦地高喊着，可嘴角依旧是微笑着的。李先生拽着我跑上楼梯，接着登上了那个阁楼。整个教堂开始迅速地燃烧起来。我不知道修士和村民们是否及时地逃出去了，我只知道当时闷热的厉害，自己都没有办法脱身。
干嘛跑到楼顶来呀？
我问李先生。
教堂后面就是一个大池塘了，你忘记了吗？
李先生提醒我。
可是这三楼啊。
我有点畏高。要么火烧上来，要么修士把火灭掉上来抓我们，你自己选吧。李先生敲开阁楼窗户跳了下去，我也只好来到窗口，正要跳下去的时候，我发现立于整个村子的最高点，整个村子的全貌在闪电中正是一个大大的笑脸。安德烈牧师的用心良苦我是体会不到了，朝着池塘只好闭眼跳了下去。在李先生的帮助下，我爬出池塘，拼命地在夜里狂奔着，直到天明没有力气为止。确定没有被追击以后，我们才结束了这次旅程。回来以后，我们找到了会德文的人翻译日记，摘录了其中几段，得到了以下的答案。在这里传教多时，我苦恼不已，终于发现这里的人们始终是缺乏微笑和真诚，而我本人也是一个很难露出微笑的人，究其其所，都因为是没有笑容吧。我首先找到朋友为自己做了个手术，果然起到效果。我的夫人开始的时候也很惧怕我，现在已经为我生了两个孩子了，看来这种微笑手术很有用处。我给儿子也实施了手术，越来越多的村民们也进行了这样的手术。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从小就进行微笑手术，所以让儿子都随我的医生朋友们学习，至少可以让他来继续进行手术和传教。整个村子都改变了，他们的脸上都带着笑容，太好了。我的时间不多了，不过我不后悔死在异国，至少我完成了一个传教士的责任，而我的儿孙们会继续下去的。其他部分并不是太关键，看来这个微笑之村就是安德烈牧师的杰作了。只是这种手术到底是如何为之的，他并没有提到。 或许是将两颊的肌肉进行调整之类的吧，又或者是从小让肌肉僵硬麻痹的方法吧。没想到居然一代一代的传接下去了，而修士很可能就是他的子孙吧。他们将牧师看成神一样，所以把他制成干尸钉在十字架上。可悲的是，到头来他们依然雇我，只是欺骗了初次见面的人罢了。只不过人为制作的笑容可以称之为笑吗？剥离了愤怒、悲伤、恐惧的脸和面具没有两样。微笑之所以美丽，那是因为有心的支撑。好了，本集故事已播完，喜欢的话别忘了订阅、收藏和关注我。感谢你们的收听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